各位亲爱的门训的家人，早上平安啊！我们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门训的时间。我们今天呢，继续的这个生命导向教会策略之研究的一个分享。那我们今天呢，以健康教会特质七哦，特质七以需要为本的步道四功呢来做分享。哦，好，那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健康的教会的特质七，以需要为本的布道四功。那呢，施瓦茨在《自然的教会发展潜示》里说，他的论述是这样子的：增长教会的秘诀在于他们分享福音的方法，侧重解决非基督徒的问题与需要。令教会增长的关键在于信徒能否将福音的努力集中回应非信徒的问题和需要上。这种以需要为本的福音方式跟操纵型计划有异，后者只向非信徒施压，以致未能顾及他们的需要。好，他在讲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要知道这些福音朋友他对福音的需要是什么。这里不要误会了哦，以为说以人本来传福音的，不是以人本，而是以他到底有什么福音的需求。因为每一个人对福音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除非你找到他对福音的需求，不然他很难呢，很难呢去接受这个福音。所以不要用操纵型的计划，这种操纵型的计划就是你不知道他的福音的需求，就单方面的一直输入一直输入一直输入，他呢很难接受，而且会反弹哦。接着他的论述是，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不单看传福音是一件事件，更是一个过程，这是需要有圣灵重生的过程，不是用人的方法去催生，迫不及待的要求对方立刻觉知，因而形成了没有真正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挂名的基督徒，往后又形成教会治理上的难处。好，所以要知道呢，这个传福音整个是一个过程哦，不是说我今天传讲了就了事了。要知道这个重生也是一个过程，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耶稣以需要为本在约翰福音里传福音的例子哦。我们就用约翰福音，耶稣怎么样传福音，他怎么样以人的需要为本来传福音呢，来做例子。我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水变酒，记载在约翰福音2章1到2节，1到12节哦。哦，在这里大概是这样子说了，这个有筵席嘛，然后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呢就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哦、然后呢就水就变酒了。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我们觉得挺奇妙的，就是基督徒不是不能喝酒吗？有很多人是相信基督徒不能喝酒的，那为什么耶稣还跑去筵席呢，这么世俗化呢，然后还要把水变酒让大家喝呢？你有没有觉得挺奇怪的？而且呢还是头一件神迹耶。其实呢我们在掰饼聚会的时候呢，以圣经的真理来讲，那个掰饼聚会所用的葡萄汁，那个葡萄汁事实上是葡萄酒，因为在当时呢这个葡萄酒对他们讲是很自然的事情哦，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呢这个事件告诉我们什么？因为呢在筵席里人们的需要是什么？是酒。因为如果说筵席里面没有酒了，这是宴客主人的一个羞耻，所以呢他 知道在研习里面需要的是酒，而且酒呢给人带来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性情 的一个物质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意思是什么？是耶稣能把水变酒。所以只要耶稣在你生命的筵席里面，耶稣能够改变你生命的数值，耶稣能使你的生命从水变酒、哦、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含义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筵席上没有酒了，人需要酒，所以他借着人的需要水变酒来行神迹，把福音传出去，让人相信他就是神、哦、有没有看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件是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一到十五节，耶稣向尼哥底母谈重生。而最重要是在三章的三节跟五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在这里耶稣谈到了跟耶哥底母谈，他知道耶哥底母需要的是重生。这里是不重生，不能见，不能见就是没有看见神的国。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不能看见神的国，他没有看见是属灵的瞎眼，他怎么进去啊？是不是？他都不知道门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进入，当然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个重生就是看见了神的国，然后能够进入神的国。而这个尼哥底母是一个严守教条，在教会中这个当教师的，又是宗教领袖的，又对耶稣非常热心的，他是夜里要来寻求真道的。然后他也相信神迹，他也相信耶稣，他也懂得圣经，也教导圣经，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生的必要，也不是需要。所以呢尼哥底母他严守教条，教会当中是宗教领袖，对耶稣非常热心，也相信了神迹，懂圣经，教导圣经，但是尼哥底母的需要是什么？是重生。因为他没有重生，纵使他有这么多的东西，他不能重生、哦、不能，没有重生。所以呢要信耶稣、哦、所以呢这个是他跟尼哥底母就谈重生。因为尼哥底母需要重生，纵使他拥有了这么多宗教的外衣，他还是没有重生。好，第三个例子是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二十八节，耶稣在井旁谈活水，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活水。耶稣就告诉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之涌，到永生、哦、接着又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哦、那个妇人呢跟他这个信仰对话之后呢，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了，对这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将我素来所行一切事都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一个什么？她的需要是什么？她已经有五个丈夫了，但是这五个丈夫并不能满足她生命上的需要。所以耶稣跟她谈的，你需要的不是这个世上的水，你拿着水罐子来打水，你喝了这个水你还要再渴，但是你喝了我所赐给你的活水，这是活水，你就永远不渴。她原本是一个忧心忡忡婚姻不幸的撒玛利亚妇人，遇见了耶稣，她的生命更新了，就留下什么水罐子，走入叙加城传讲耶稣是基督，就成为一个宣教士了。因此他需要活水，他需要活水，不是需要这世上的水。所以呢主耶稣你看在这个三个例子里面，他的讲法都不一样，他的讲法是以人的需要，他需要什么就地取材来跟他讲。所以从这里我们需要 知道人的需要是什么，针对他的需要来跟他传讲福音，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充满宗教味道的，而是在他的生活上实际上能够让他知道，哦，你看这个都是很生活化的，有没有？又是研习啦，又是跟这个宗教领袖他的生活上他知道很多圣经，还有这个女人在那里打水。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关心人的需要，他认识人的需要，就针对他的需要来传讲。所以我们看到了，除非你能够抓住人对福音的一个需要点，人才有办法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留下水罐子。哦，留下水，这水罐子它是养生的，然后呢去做传福音，让这个续加成盛满了福音的花朵。所以呢，我们看当年主在加利利海边呼召门徒，有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舍下一切，撇了网，立刻上了船，逼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所以你有没有办法传福音，让人生，让人能够放下他生命的水罐子，然后舍弃来跟从耶稣？哇，这个就是很厉害的。但是你要这样传讲，有这样恩高的人，你自己本身要舍掉你人生的水罐子。如果 你自己还抓着你人生的那么一点点的东西放不下，你里面呢没有那个力量，也没那么恩高，也没有那种对福音的负担，因为 你的心被世界所充满所霸占，很难释放出来的。感谢主哦。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耶稣的这个以需要为本 的传福音，我希望这三个例子你可以好好去读一读，然后省思一下耶稣怎么传福音的啊？耶稣是因材施教，就地取材啊，抓住人的需要点，点出人的需要点，然后传福音。感谢主，好，值得我们效法，对不对？好，那接着呢，我要用现在的讲法来讲，我们呢是什么？是耶稣的推销员。我们就是在做神的事业，我们在推广福音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到底我们怎么传？首先，我们要把耶稣介绍出去，一定要把我们这个人给介绍出去，是不是？如果人不能接受你，他怎么接受你所传的东西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当你要介绍耶稣出去的时候，为什么你在传福音上有产生很大的难处？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给介绍出去，人并没有接纳你，所以呢你讲什么他就反正为了排斥而排斥嘛，甚至因为你的行为外面的表现而拒绝了这个福音。他说啊，基督徒还像你这个样子，如果像你这个样子我也不信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生命要有基督的彰显？所以尼托森弟兄说，真实的侍奉乃是基督生命的活出，如果没有活出基督就不算是侍奉，就算不得数了。所以很重要，就是说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你要做我们所说的就叫祭司嘛。祭司就是把神带给人，把人带给神，你在中间做传递沟通跟桥梁的工作。那你如何把神带给人呢？哦，我们是讲的就是祭司，但是呢用现在的一个讲法，就是你在推广耶稣给人呢、啊？那你这个人，你是要一个怎么样的人才能够把耶稣给介绍出去啊？所以我就谈到了，这个信息的来源呢，是在训练这个巅峰的销售人员的理论呢、就是一个伯恩崔西大师，他是专门在培训 顶尖的销售人员他所做的理论，那我把它运用在我们传福音的上面给大家做参考。好，那呢这个有四个步骤，第一个叫做建立信赖，第二个步骤叫做找出需求，第三个是福音传讲，第四个是决志祷告。我分成这四个步骤，哦，四个步骤。所以在旧的模式，你在传福音的服事当中呢，可能就是一个金字形。我这边写建立信赖，你只花10%的时间找出需求，你20%的时间，传讲福音30%，决志祷告你花了很多时间一直推脱他，决志祷告40%。哦，这是旧的传福音的方式，所以变得非常的困难，甚至在后面传讲福音这个时间呢，就扯得非常的长，而且非常的让人能够说，哎呦，我来决志祷告，我来信耶稣。而我们应该有个新的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建立信赖是最重要的40%，找出需求是30%，这个福音传讲20%，决志祷告10%，那不需要很多的时间的。意思是，你在跟人谈福音的事，我现在是指的是关系导向哦，就是对你的亲朋好友，还是你周边所认识的人哦，就是这指的是个人的一个布道了，个人的传讲哦，这指的是个人方面的，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建立信赖，来打一下建立信赖，建立信赖，来打一下建立信赖。如果他不能信赖你，他怎么能够接受你所传讲的？不管你讲什么，他为反对而反对，他反对而反对。所以有时候呢，像家里的人呢，传福音他变得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变得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他看你没有见证啊，他不相信你说的。所以第一个是建立信赖，这个要花40%的时间。那建立信赖当注意什么？他刚刚呢，这个斯瓦茨说什么？斯瓦茨他刚刚讲了操纵型计划，就是不要用操纵型的方式去传讲。什么叫操纵型的方式去传讲？就是呢，你顾着只顾自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就好像一个推销员。为什么大家很讨厌推销员呢？因为推销员你看到他，他就一直讲他自己的，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对你做轰炸式的轰炸，你听得很累。这个是不应当的。听好，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个东西你是很重要的哦，不管你在推广福音，或是你在做任何的事，你想要推广任何的事情，都是这个原则的。我是讲一个原则，你跟一个人接触，所以这个如果小组长或是区负责应该有发现，当我在跟人交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都一直在问问题。我一直在问，你是哪个教会的？你教会背景是什么？你在教会当什么的啊？所以当你要建立信赖的时候，你做什么？20%的时间发问。好，20%的时间发问，打一下非常重要的。80%的时间倾听。所以你的说话只有发问，你还没有那个在那里一直讲你要讲什么东西，在这个第一个阶段里面你就发问。这个发问的问题当中去知道他，理解他，了解他，找出他对福音的需求。所以你要去发问，发问他的工作，他的情形，他的家庭，哦，他的现在的健康状况，他的需要等等。然后80%的时间听话，听听听听听，耳朵要听啊。因为呢， 从倾听当中会建立友谊。我跟你讲，现在人呢很不喜欢听人家说话，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呢，哎呀，我讲的话他会听哦，哎呀，他就觉得他就能够信任你。在家里呢，有时候我会请这个打扫房子的来帮我打扫，然后他就在那里打扫。然后呢，因为他打扫嘛，来可能三个小时啊，那呢，我要跟他有一点交通啊，不然呢，他在那里三个小时，哎，那呢，我在跟他谈的当中，他无意间会把他所有生命的事都讲给我听啊，什么他什么时候结婚啊，他的状况，他的孩子，他什么时候离婚啊，他是干嘛干嘛的，他怎么样，哦，他把他可能他一辈子的事情就在那边讲给我听，那我就在那里听啊。我就在那里听啊，在这个听的当中呢，无形当中他就信赖我这个人了。因为呢，他说真的，他的生命非常的苦，他也没有人可以去诉说，然后他来帮忙打扫，还可以呢把他的事情讲给我听，他自己也挺乐的。那我就在那里听，那我在那里听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找出，哎，他到底有什么生命上的一个需要，我开始就能够针对他生命上的需要有一个信仰的交谈。这个信仰的交谈还不是说我要传福音了，我只是做一些引导，我只是做一些引导，类似这样子的，所以呢，就是你要去听话，然后呢，我们上次谈过了，从尼托森的那个人的破碎连出来里面谈到了，我们要会听话，听他嘴所说出来的，他说他就在说，一直说，一直说，说说说，听他没有说出来的，很多东西他是说不出来的。第三个，他邻里真实的情形，你要会听话。你如果不会听话，因为人都是虚谎的，人嘴巴常常是怎么样？常常是口是心非的。口是心非的，口是心非的，所以呢，对，口是心非的，人的光景就是这样。比如说，这个帮我打扫的他呢，到了中午了，我看他还在打扫，然后我就该准备午餐嘛，说，哎，来吃一点午餐，来吃一点午餐呢、啊。其实我知道他肚子应该会饿嘛，他就会跟我说，哎呀，我不饿，我不饿，我现在还不饿，我早上来有吃了，他就很客气。其实他不是不饿，他是呢想说呢，他打扫啊，给我拿工资啊，然后呢还用那些时间在那里吃饭，他自己过意不去，所以我就说我不饿，我不饿，我早上有吃了，我吃了才来的。那你从他从那个嘴中你听到了什么话？他真的不饿吗？他说不饿啊，其实我知道他会饿啊。然后他邻里要告诉我什么？他邻里是说，谢谢你，哇，你真的是太好了，我领受你的好意，但是呢，我既然领了你的钱，我就不好意思用你的时间在吃东西了。那这样子了解吧。哦，那我就说，我就说好吧，好吧，那我就把东西准备，还是倒一杯水，还是准备说你要吃你就吃哦。然后他就继续又跟我聊天呢、啊，就这样就很自然的。所以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要会听话。他说是不一定是，他说不是不一定不是。感谢主。那呢，各种的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东西的，因为每个文化背景会产生很多不同的这个环境。那呢，也所以有时候呢，我到中国去哦，其实有时候我也抓不准他们真实的里面的意涵，我也真实的没有听出他没有说出来话以及真实的意涵，所以有时候我就干脆摸他的脸、我就干脆，因为有时候我听不出，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同，我们生长背景不同。比如说在台湾呢，我们常常从小就教育要说谢谢、对不起、不客气，这是从小就开始教导的，所以在台湾人的嘴里你会发现常常就会说谢谢，什么事就说谢谢哦，然后人家跟你谢谢，你就说不客气， 这是等于口头上就常常有的，不管什么事，人家给你做你小事，给你开门，给你拿东西，还是撞到了人，还是什么，就会常常说，哦，对不起，谢谢，很自然的。那如果到了东北啊，那东北就没有这个习惯呢。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了东北，那个快递员啊，那个快递员送东西过来嘛，那我的习惯是什么？我拿到人家的东西，我马上就很客气的说谢谢。然后你知道那快递人员因为是东北人也很直接嘛，他就直接跟我讲说谢啥，我听着就傻了，他怎么跟我讲谢啥呢？好像我有点多疑。后来我才了解，哦，他的意思是说你不用谢了，你不用谢，但是他表达就说谢啥。哦，我就有一点说哦，那呢我们台湾人表达就会说，哎呀不客气，这是应该的哦，这是环境的不同。那如果我刚开始来说，说奇怪，这个人怎么这样呢，怎么这么粗鲁呢，这么粗鲁。所以这个是文化背景的不同哦，所以你在你的文化当中你就能够拿捏到底他讲话有几分的虚实，你能够摸得定哦，那个是文化背景所带出来的。那刚开始我来到中国服饰的时候，说真的我也呢不太懂了，我常常受欺啊，常常哎呀他讲了这样子哦，我就相信他了，很容易就相信说我说是小白兔嘛。后来是哎呦他这个讲的不是那个意思耶，所以呢当人家吹捧你，你不要太高兴哦，他这个当他吹捧你的时候可能是嘴里藏刀的。所以建立信赖，20%发问，80%请听，再打一下80%请听。所以你刚开始先不用说话，就去听他说话哦，听他说话，然后了解他，然后在这个当中不要辩论，因为辩是什么？辩怎么写啊？辩怎么写啊？两个人很辛苦的在谈话，有没有？辩就是两个心中间一个言嘛，两个人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在那里说话，叫做辩。说不要辩论，不要辩论，也不要去攻击他的信啊，他是拜拜的，他是信观音的，他什么的不管他，不要哦。我说哦，是哦是哦是哦，你不要去跟他辩论啊，有同理心，就是说对他讲的话你要哦是的点头，有同理心，不要辩论哦。还有注意自己的外表外在，当有圣徒的体统，这个圣徒的体统就是就自己要去拿捏了哦。每个人的圣徒的体统也不太一样了，嗯哦，你的外表你的衣着你的服装你的谈吐你各方面要有圣徒的体统，是不是啊哦，这些都是建立信赖很重要的哦。而建立信赖的过程是要有一段时间的，他不是一下子他就能够完全相信你的，所以你要跟这个人接触他是一段时间的，你要有一段时间。所以他为什么说要花出40%的时间，甚至你50%的时间都在做这个建立信赖的工作。你不要一下子看到一个人家讲福音啊，然后说你这个不对了，你这个都是拜偶像的，你做拜鬼的了，怎么样的？那他你不能接受人家，不尊重人家，人家也反对你，也排斥你，你说是不是啊？所以你要多关心他，建立信赖，那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那我指的是一个原则，那至于细节，那很多呢，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每个人也都不一样，但是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建立信赖。再来第二个，找出需求。你建立了信赖，你从对谈当中知道他对福音的需求点，然后呢你刚开始是一个软性的信仰对话，有一个软性的信仰对话哦，软性的信仰对话哦，哦，软性的信仰对话啦，比如说这个打扫的来到我家啦，他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在教导圣经呢，我早上要起来做直播教导人家圣经呢，哎，我在这个当中也表明了我的身份嘛。然后他说啊，那你这个要不要钱啊，听这个要不要钱啊，我说我们这个都不用钱的呢，我们这个都不用钱的呢。他说真的啊，都不用钱哦，这么好哦。我说是啊， 福音都不用钱的呢，我们都不用收钱的呢。哦哦哦，然后他就说，哦，然后他说，哦，这样子哦，啊，你靠什么养生啊？你靠什么养生啊？我说，哦，因为呢，我传福音嘛，那我所相信的神啊，他会这个供应我生活的哦，会供应我生活的。啊，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到我家来，她也在打扫，然后她跟她讲说，真的不用钱哦，我在这里学习了半年，我都没有缴费哦。她说，哦，你们这个真好呢，还可以学习不用钱哦，类似这种叫做信仰对话，我都还没有讲到福音，但是在从这个信仰对话当中，她在这个跟我了解一下我在干嘛，哦哦哦，这样子哦，类似这样子的，啊，对。是是是，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软性的信仰对话，哦哦，然后呢，才传讲福音嘛，哦是，然后呢，为什么说要找出需求？找出需求呢？找出需求，因为呢，你知道他的需求呢，你才能够针对他的需求来提供我们的福音。那要知道啊，当摩西神差派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说：“我是左手碰口，左手碰口的，我是不行，我不行，我什么都不行啊。”人家如果问说是谁差你来的，我要怎么说啊？耶和华说 ：“I am who I am。”英文就是“我是就是我是”。耶和华神说，我的名字叫做我是，哦，这是从英文翻过来的，我们和本的翻译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神，这是中文的翻译，我是自由拥有的神，但是英文的翻译是 I am who I am， 我是，好，打一下我是，所以神说我的名字叫做我是，那为什么说神的名字叫做我是啊？他意思是说人需要什么神就是什么，因为神能够满足人一切的需求，听好这句话，所以耶和华神说我是，我是人需要什么我就是什么，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几个我是，哦哦，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创世纪22:13-14，所以耶和华以勒，耶和华预备所有的一切，预备哦，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医治你，出埃及记15:26，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出埃及记17:15，耶和华是得胜的，耶和华撒诺，耶和华是平安，44:6-24，耶和华瑞亚，耶和华是牧者，23:1，耶和华其根路，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耶利米书23:5-6，耶和华撒玛，耶和华的所在，以西结书48:35，意思是什么？耶和华以勒，耶和华预备。那比如说，刚刚我在跟他这个宗教对谈的时候，他说：“那你不用收钱，你靠什么养生呢？你怎么可以养生呢？”我说：“我们的神他是预备的神呢，所以他会预备我所有的一切。”哎，像这个，哎，他就从跟我宗教这个在这种信仰对谈当中，我说：“哦。”他相信神，他的神会给他预备，哎，是不是在这个很软性当中就做一个信仰对话了？那如果说，哎呀，我最近呢这个打扫呢，哎呦，我腰酸背痛啊，有时候呢我身体不舒服啊，然后呢怎样怎样，然后他也会说啊，然后呢我就说，我也跟他讲啊，我也曾经呢也常常身体不舒服哦，但是我就去祷告神哦，神呢他。会医治我，神也会引导我去找合宜的医生呢，来给我医治了。哦，这种叫信仰软性的对谈。他说：“哦，他信的神还会医治他，类似这样子。”但是如果你不跟他对谈，你不知道说你怎么知道他有病痛啊？还是他说他会讲：“哎，我家的儿子啊，我家谁啊？”因为他在那里打扫嘛，3小时他会跟我讲他的事情。哦，然后呢？类似这样子，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得胜啊，哦，耶和华是得胜啊，然后呢，哦，这些都是耶和华可以带给我们生命上的改变，耶和华平安啊，哦，比如说，现在又是这个疫情嘛，他来打扫，然后我就说，哎，你来打扫，你出来你有没有快筛啊？ 你有没有快筛啊？你有没有快筛啊？然后他就说，有啊，我有快筛啊，我没有什么事，而且呢，我最好都少出去走动，然后呢，我要去打扫，我去人家打扫了，然后呢，我去就到，然后我就回家了。哦，我也是很怕被感染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然后他说，哎呀，这个打扫这间大楼还真不好，那个哪一楼啊，哦，感染了之后呢，还叫我去收垃圾。我就拒绝去收垃圾了，因为呢，那个不是我的工作啊，那应该是，这个应该是政府的事啊，政府应该派人来，说我就拒绝了，因为我去帮他收垃圾呢，他感染了，然后呢，可能传递给我什么什么，他里面就很多的那个平安就开始讲这个疫情的事，然后我就说啊，你有没有打疫苗啊？有，我打三剂啊。然后他问我，你有没有打疫苗啊？我说我没打疫苗，啊，你怎么不打疫苗啊？我说我的神会保守我啊，我里面有平安啊，我不用打疫苗啊，我不用打疫苗啊。他说你有没有确诊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确诊呢，因为我从来没有去快筛，我都躲在家里耶。那我可能有一次我跑出去买菜，我可能确诊了，回家有喉咙有一点痛哦，但是我也没有快筛，因为我没有出去嘛，我都在家里，所以我就喝姜水，然后我隔天就好了。哎，神呢给我平安啊，我都不害怕。哎，这个叫做信仰对话，他就会觉得，你这个好像这个跟他不太一样啊。然后他就活在那种很恐惧的里面啊。然后他看我跟他对话，我很平安啊，我也不打疫苗，我觉得我觉得我挺平安的啊。哦，类似这样子的有没有？所以你从这个信仰对话当中呢，你会找出他的需要啊。然后呢，当他在那恐惧不安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他的需要。你可以讲，我原本也是这样的，我非常的恐惧不安，后来我信神之后呢，我就里面充满了平安啊、喜乐啊，而类似的这种叫信仰对话，就是软性的信仰对话。哎，他就开始就对你开始那个然后后来有时候我就会软性，哎呀，这样子吧，你有空你都你我有时候我说你都什么时候你有没有休息的日子啊？哦，有没有休息的日子啊？他说，我有休息两天呢，但是呢，我那两天呢，我还要去接工作，我还去打扫。然后我就说，啊，你赚那么多钱干什么？你赚那么多钱干嘛啦？那呢，你儿子都大，你还赚那么多钱？我中午自己赚钱自己用啊。哦，类似的，我就会给他做一些很软性的。我说，哎呀，你这个有时候也休息一下吧。改天呢，我们有一些聚会的时候呢，你有空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哎，我就在那里，哎，从这个发问当中知道他的时间情况，他可能说好啊，那呢，我们在那里练唱诗歌，你跟我去练唱诗歌吧，要不要去啊？我们在那里唱诗歌，你跟我一起去吧。我已经在开始在那里邀约这个福音小组了，类似这样子的。那我要看他，哎，到底，哎，这个反应怎么样？这个就是刚开始先软性的。哦，所以这些都是在找出他的需求的一个对象。那我在台湾呢，我也是都会间接的传福音呢。还有我的投资理财客户啊，我的经理，投资理财经理呢，哎，他老是在那边，哎，投资理财，然后呢，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看我从来都不动，他看我从来都不去动。不管他这个涨啊跌啊什么东西啊，他看我都不动，他都觉得很奇怪，我怎么都不动啊？我就说我没有时间去管那么多东西啊，我在做传讲福音的，然后他就知道我是传讲福音的。然后呢，有时候我也是跟他做宗教对话，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对谈嘛，尤其我回到台湾跟他对谈。然后呢，他最近要把工作辞掉了，要把工作辞掉了之后呢，我就了解为什么工作辞掉了啊。他说，哎呀，我晕倒了，我在家里晕倒，我太疲累了，我晕倒了，然后呢，我就先辞掉工作，我做不了了，有新的经理要来接我的位置。我说，哦，好，哦，那呢，从这个晕倒当中呢，要找出他的福音的需求嘛，是不是？哦，然后呢，我可能就会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有联络嘛，我们有那个 LINE 的联络，我可能会传一些基本的福音的，还是一些祷告单张给他啊。那有一次他就主动跟我讲， 陈姐，你那里有没有一些这个福音信息可以让我听听？哦，他就已经开始，因为他的晕倒，他的身体的不合适，他开始想，因为他也是在钱堆打滚的嘛，做投资理财的，在钱堆打滚的，他也可能开始体会到人生的虚空。有一天，如果他真的这样晕倒，就过世了之后，他怎么办？类似这样子的。好，那我就找这个机会，哎，就开始这个。就开始经营这个人，这个都还是前面的一个建立信赖的部分，都还在一个软性的需求的一个沟通的当中。哦，那可能以后台湾我正做了实体的这种福音小组，我可能就会邀约他，哦，邀约他，哦，进来，哦，邀约他进来，哦，类似这样子的。所以呢，就是要找出他对福音的需求，这是第三点，这是很重要的。嗯，哦，你知道他对福音的需求，有软性的信仰对话，才开始传福音的，福音的传讲。那福音的传讲，当注意的，当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是爆炸力的大能，正确的福音本身就带着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要前面只是一个信仰的对话，是一个软性的。但是当我们要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传着包糖衣的福音，只讲恩典不讲罪与神的公义，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传福音一定要传正确的福音，而且你要为这个人祷告，对灵魂有负担，传讲的时候依靠圣灵的能力来传讲。哦，然后呢，我等一下呢有一份叫五分钟的人生恶路的传讲，引导人知罪认罪悔改信靠神，他才能够真正的重生。那但是你要做一对一的传讲，不是你一下子蹦，他可能一下子没办法接受你，因为他根本就还不信任你，你也不知道他福音的需求，你蹦一下子呢，你可能就很困难。除非说你是陌生布道，街头布道，在这个福音的这一种，比如说到公园啊各方面去做这种陌生的布道，哦，这是又另外讲。我现在讲的是一个以关系导向在做布道，你就是要有这种很深入的这个，比如说是你家的人啊，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天天都是在一起的，你的邻居啊等等。哦，然后呢，福音的传讲哦，切记诓人入教哦，不要就只讲，哎呀，你来了，你病一定好了，你生病了，我跟你讲，你来信耶稣，你一定好了，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都不能讲。不能这样子的方式，不要因为了医治，为了能力，为了什么好处来信的。哦，对，一定要引导人呢进入这个真实的福音，让他知道有罪，有罪啊，有罪。啊，比如说这个打扫的，他就说，哼，他离婚了。我说那你怎么离婚啊？哦，然后他说，哼，我那个就外遇啊，什么样怎样怎样，就开始念给我听了，啊，外遇啊。哦，我说对嘛，这个外遇真的很正常啊，这个人都是罪人，真的是罪人。他说对啊，他我如果说那个是罪人，说对啊，就真的是罪人。对呢，这就是人的就是会犯罪嘛，这个真的是这样子哦。比如说这样子，我就开始引导他，人会犯罪，人会犯错，人会不对，这样子让他呢有一个基础的概念，从那个信仰教堂当中啊，哦，然后呢让他有一点基础的这个认识，哦，然后一定要引导他去对罪的认识。有的人他不谈罪，只讲恩典，那是怎么讲，那是没有办法引人真正进入福音的，因为他来这里跟呢求神拜佛的信仰没有两样的。他除了知道自己是罪人，认罪悔改信靠耶稣，他能够真正的重生。所以教会最大问题就是很多人都没有重生，都是挂名的基督徒。这个是，那为什么要成为挂名的基督徒？因为你诓他入教吗？他是为了求好处来的吗？还没有真正的去信靠认罪这位真神嘛，哈。所以呢的福音这个很重要的。然后最后一个是决志祷告。决志祷告呢，当有约他做决志祷告，为他代祷 代祷，让圣灵掌权。 你如果有机会到了 传讲福音的阶段，传讲完了之后呢，你可以邀约我们来做个决志祷告。决志祷告就是或许他这个祷告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但是邀约他说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然后呢邀约耶稣进入他的里面，然后你也可以再给他祷告，为了他的需要祷告。那如果对方拒绝说，哎，我不要不要不要，那你就可以跟他说，那为什么你不要啊？请求他告知你原因，然后呢，他说啊，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不要啊。那你可以再进一步的厘清对方的疑问。但是呢，还有一点重点，不要代替神告知他，你已经得救了。他做完决志祷告说，你已经得救了，因为得救重生是的主权在于神，你可以让他决志。但是呢，他觉知他是不是从心中发起，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这是神跟他之间的事，让神跟他自己去决定，你只是做引导。那持续的关怀跟进，可以陪读圣经，可以引他进入西山灵修等等这些哦。所以呢，这个都我只能简单的去跟你讲当注意的事项。然后呢接着来看呢这个人生二路这张图表啊、哦，人生二路哦，人生 这是一个画一张图啦哈，这个图，因为今天不是讲传福音的课程的一个整体，这个可能要一张图，就是有一个神哦，创造了这个世界，也创造了人这张图，但是人悖逆神。犯了罪，想自己当神，自己做王，所以这个人上面就画一个皇冠啊，不要神了，不要这个皇冠了。所以呢，神就审判，死的审判，地狱的审判，所以人就有死，人人都有一死，还有第二次的审判，就是地狱的刑罚。但是神非常的爱人。所以呢，神哦，这个皇冠就是神，就差派他的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这个悖逆的罪就给了耶稣，耶稣就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那耶稣呢，他死而复活，掌权作王。那你现在有两条路，就是你再选择自己的旧路，就是自己作王。哦，就是这个自己做完嘛，皇冠在自己头上吗？持续的悖逆犯罪，接受死的审判跟地狱的审判，还是你选择新的路，就是耶稣在你生命上做完，这个 J 就是 Jesus、哦、你要选择哪一条路，这叫做人生二路、哦、这是一个简单的传福音的方法。那这里有一个解说、哦、六块，这个就是 很简单的一张纸折成六块，哎，折成六块就可以传福音了，就可以画图传福音了。哦，然后呢，后面有这一张这个福音桥，信耶稣得永生啊，啊，让哦借着这一个哦传福音，这个图是我设计的，我设计了很多的福音单张。福音是什么？这句话是牧读讲的，基督耶稣完全无罪，神的儿子为我们罪受苦且死于十字架上，借着他的死与之后的死而复活，神提供我们赦罪与地狱的拯救，并以永生。并成为神的儿女来取代，这个是我当初给一个基督教会的一个福音单张哦，这个就做参考。然后后面就有一个决志祷告文，引导他承认他是个罪人，他赦免他的罪哦，他要得着这个永生的生命，类似这样子的。好，这个就是简单的。当然，这个人生二路如果想学啊，你要去学一学画画了哈。或许以后我们可以开这一堂课，但是就是跟各位谈的就是以需要为本的传福音，以耶稣来做例子，耶稣的三个传福音的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知道人生命的一个需要，而找到了他的需要，才能够做。才知道有信仰的交谈，才有传福音的切入点，而很重要是在传福音当中建立信赖很重要，不要用这种高压式的单向输入式一起讲，你要先听他说话，发问，收集资讯， 好，然后呢建立信赖，哦，需要一段的过程，而这段过程可能是很长的，然后找出他的需求，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是我是的神，你需要什么神就是什么，他能够满足你一切的需求，你口渴他是活水，你饥饿他是天上的粮，你生病他是医治者，而你需要信靠他，他能够满足你，你有了他你就不饥不渴，感谢赞美主。所以你要找出他的福音的需求，然后传讲福音，要记得不要传讲包着糖衣的福音，然后决志祷告，邀请他决志祷告，邀请他祷告，邀请他对父神说话，邀请他跟耶稣建立关系，邀请他，然后呢让他自己去跟神建立关系，让神来决定他是否得救或重生。你在旁边只是做辅导的工作，引导的工作，甚至你陪他读经，让他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然后呢引进西山灵修进一步的了解。感谢赞美主。所以感谢主，这个是我们今天以福音为需要的一个步道哦。感谢主。好，那最后我们来做个祷告吧，借这一首诗歌谁肯为准去，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从约翰福音当中认知你总是找到人对福音的需求点来传讲福音。耶稣，你的心在焦急，你现在正在呼召更多你的工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主耶稣，感恩今天让我们知道我们也需要找出人对福音的需求点来传讲正确的福音。主耶稣啊，我们过去总以自己为中心在传福音，我们没有认知到人的需要与问题。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们，也愿我们更多的关怀人的灵魂，关怀人的灵魂，从里面有对灵魂的负担，今天我们才能够为人从里面开始祷告。主耶稣啊，我们即将要来开办福音小组，也求主预备我们每一个西山家人的心，从现在开始对我们的亲朋好友开始做建立信赖的工作，找出需求的工作，做软性的信仰的交谈，在必要时候开始邀请他进入我们的福音小组。耶稣，你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有限，你知道我们所认知的有限，但是借着每次的培训，我们就更知道如何来传讲正确的福音，如何引人归主，以达成主你的心愿，就是全家都要得救。耶稣，谢谢你今天借着今天的传讲，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更知道我们要抓住人对福音的需求，知道他生命的问题，并且传讲正确的福音。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哪里，在哪里，牧羊